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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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27页讲到这个轮回的根源啊，轮回的根源就是我们对这个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啊。那尤其他这边有开始先举一个对色，然后其他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在这里面有提到六见，那有居士在问说，这个六见是哪六见？因为在我们文里面啊，这里面不是很明显能看出哪六个。那这个六个啊，其实跟我们上次讲的，它就是对于从色法乃是受想行识当中啊，我们先不要管它的六，就是用对它产生一种法的实质执着。那这个六见，如果我们转为单从色法上来讲，基本上它是从五蕴啊，因为色受想行识都这样，从过去、现在、未来，那过去有怎么来看待这个我？到底这个我是怎么样的我法、有法啊？怎么一个有法？所以有时候认。从某个角度来说，它有是什么样的相状，到底有没有，我们互以很多不同两边的看法啊。比如说这个我是在内在外啊，是粗还是细啊，还是很妙还是不妙，那就是将三世分两头的看法，这叫六见啊。那如果在我们中论和谈的话，他会找出一些观念，比如说我们叫集运我或离运我，这个我啊，我们这个我到底是在哪里？是在这五蕴当中呢？是五蕴就叫我，有一个叫我体，我们现在不是都有一个我的概念吗？那这个我从哪里来？那因此在很多的讨论当中，有的包括佛教自己内部啊，对这个我的看法有很多类，有人我觉得这个五蕴就是我，可是如果五蕴是我，为什么会是一个躁动会变动的一个无常呢？因为我五蕴是无常变化的。对，如果我们一般来讲，我就是一个主体性，有一个固定的我，那如果我是无常性，就不叫我了。那这样我们见众生啊，执着我是由五蕴来看，那是在这样的变动的五蕴当中，有一个真实的我呢，还是离蕴我，离开五蕴还有个独存的我？那中论关于这方面有辩证很多啊，辩证很多，这个我们在解释上也有提到，待会我们可以看一下。集运我，五蕴中来肯定一个我，或者我五蕴当中另外有一个神我在外面来让我这个我存在的，这个在西方哲学里面也有，就认为说还有一个冥冥中的一个神我主体啊，在让一切众生变成有可能，好像上帝创造了所有众生一样。好，那这个集 即运我跟离运我，再过来要我有没有拥有这个五蕴，另外一个就是属于这个五蕴是被另外一个有所我所拥有，而这个五蕴是属于一个叫做我的东西，一个叫即，一个叫离，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我他拥有这个五蕴啊，或者这个五蕴属于有一个叫神我的我。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五蕴当中内里面包着一个神我，或者我里面包着五蕴，这个用包含的有五个角度在论证我到底有没有，而这五个道理啊都是错的啊。所以他这后面来讲就是说，虽然他没有讲的这个语词啊归词我啊，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文里面呢、啊、这个第27页的第四行啊，啊非此我非此我所，就来论我到底是我或我所啊，非当来我非当来我所，这个是讲过未来。那这个它的分法并没有很明确的讲出很细微的很明确的，因为它讲了很多啊，不过基本上后而我们从其他地方看，就对这个色受想行识啊的三识啊来论证到底有没有，如何论证它存在，从很多的角度来论证它存在，那这个就是六见啊。那这个六见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后头的注释啊，后头的注释在87页啊。我们假如有机会去看到那个本注品中论的本注品破本注品跟破燃可燃品，燃烧能燃烧的和可燃烧的燃可燃品都有很明确的论证。所以为什么像我这次也刚好到大陆就是上中论啊，一般来开始要听很不容易懂，我们中论如果要很熟啊，因为它是很跟我们现在平常的思维啊很不一样啊，其实不是不一样，是我们自己的思维产生盲点执着了以后，才认为我们中论是吧，我们认为有生灭所以有我，我们是世间人是认为有生灭才有我，可是中论呢就因为有生有灭，有所以生灭啊，因为生灭所以无我。那这样你如果肯定世间是生灭，好，生灭还了无我，那无我有没有生灭，生灭不可能。所以在讨论佛法里面很有趣啊，这个我们现在如果要细讲这个时间会拉得很长啊，不过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佛法在中论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也就是说不管你站在正边反边，一定是站在诸法空性边。如果不能站在诸法空性边，你今天讲无常讲常都错。像我们现在在讲无常，你不要以为你这个无常的观念是正确的，试你几次就知道你的无常到底是真无常还是假无常，真的哦。这个没机会这样检证，或者的话直接稳不稳两三下就可以把它测出来了。你如果不能站在真实的中无空性见啊，中观的正见里面啊，中道正见，你的无常可能是错的。是，所以在佛法当中有很多讨论是吧，比如说他一定先抓你，这是一个要相当有智慧的，他先找到你跟他沟通的地方啊，甚至他知道你理论矛盾的地方，他就先认许你世间有没有变化的啊，有没有变化，他先认同你，认同你再用你认同的把你否定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很多东西啊，在讨论在佛法里面，他当初同意你是赞许的哦，赞许就是说我姑且同意你这边看法，好，就开始讨论， 从你同意的这个看法来讨论我们不同意的。我们经常讲这个以共许法来讨论共许法，共许就是我们先有大家认同的一个基础点。可是当我们一般来讲，你在跟人家共许的时候，是什么立场？是赞许还是你真的认定？如果你一开始真的认定他的立场，到最后你会自相矛盾。所以我认定你是吧，我暂时认许认定你，有没有生灭？好，你说有生灭，好，就世间生灭，生灭好了。好，我们现在谈生灭。那个你说有生灭，你看我之所以我存在，就是你看就是那个从小到大那个啊，对，他说好有生灭，所以那个从小到大那一个就不是真的了，因为生灭嘛。你要是说有一个真的我，你是从生灭里面认定他我，完了生灭帮让你的我执不会产生。好，所以我当初允许你有生有灭啊，我是先站在你这边，好，站在你这边，我在破你的我执，破你我执以后，我都不存在，谁生谁灭，生灭也不可以。所以当初我同意你生灭，有没有真的同意你？没有，是因为准备破你的我，准备破你的我。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什么道理？你如果一开始就认为实际有生有灭，然后你破了人家我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掉入同样的问题啊。因为那个有实际生有生法灭法的这个生法灭法，你自己会站在你自己会破了你的自信，你认为一切法无自信的这种看法。你如果先认为说实际有生实际有灭，所以我不可得，可是问题你那个实际生实际灭就违反你自己的空性见了。所以从一开始讨论很多问题都是依世间语言假施设，先认许你，然后再让你倒的，让你矛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一开始你自己观念不清楚，就跟对方产生同一个看法，即便你在某些地方赢了他，你自己都颠倒。只要思考够周密的人，就可以把你的问题找出来。可以找出来，你要讲说对有生有灭，因为有生有灭所以我不存在。他说好没关系，那我所谓的我就是那个生，你不是完了，你听我的意思吧，我所谓的我自己就是那个生叫做自己，那你自己就很难说了啊。所以你一开始不管你一开始出发点是怎么讨论，你的观念是一致的，你赞许他，暂时认同你，但不是真认同你啊，姑且同意你有说有生有灭，你讲有生有灭你也做，何况实无生灭，是这样的讲法。所以假如你的知见不清楚，你自己就会左右移动，到最后你移动到最后像中正讲，你自己就堕入了一种矛盾当中。所以这个不是讨论辩论啊，这是知见的问题啊。你知见要对缘起空性的道理不成熟的话，你在讨论问题都可以看到你脚伸出来的地方，对吧？你一定会站在某一个固定的认知点上来建立一个理论基础，可是一旦你伸脚落入一个理论基础，我就能看出你的观念是错的。唯有保持空性见，中道正见啊，你就不会有什么。你不管是讲，所以我们前面讲说我不以世间真，是世间以我真，对不对？一样道理啊。我不以世间真，世间讲我讲无我都可以，讲无无我谁你都怎么讲我都可以随顺你，可是我不会影响。所以涅槃经特别讲，我不破我见了，是破那个取着执着，不破我见了。就是说你看佛法里面也可以讲我讲无我都可以，只要你观念清楚，语词不是问题啊。所以我们经常很怕以前啊，我跟他提过，以前我们刚开始学佛， 那个团体很怕人家讲我，所以我每次要讲话都要讲大行。哦、那以前我十五年前讲的，我讲的天生怪怪的，那我平常日子怎么会称自己的名字哈？我署名怎么样？我就说，哎，某某，某某现在想要离开，可不可以？就觉得快别扭了，哎，不能讲我，要讲我表示你这一直强调我值，这跟这有关吗？可见啊，看经典还看不够多，看多了就不要这种执着，不在于时，是在执着，对不对？好。那这个问题啊，其实有机会大家应该在这种见上的一个养成要熟。那刚开始听你会觉得很别扭，可是听久了你就开始，你要知道，我们一下子要建立很稳定的见不容易，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在接触外面，所以我们的接触外面，其实我们养成见的那种时间和依习性在生活的时间是还不能比的。好，我们一时比不过，可是我们啊，世间的种种想法都是变来变去的，可是如果我们经常熏修佛法，就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时间久了你就会慢慢养成一个正确的判断，短时间转不来了。所以为什么一个知见要养成到最后，而且经常要看到自己的知见盲点、思维盲点，冲撞几次，你自己啊，然后台湾话尬乖啊，这样想法错的，这样你就会，所以要碰，如果没有碰，你一直一个人啊，经常独修啦，没有跟人家讨论啦，乃是没有弘法啦，有时候知见错都不知道哦，你会以为你对，所以在我们来讲，除非你真的是天纵英才，不是天际英才哈、那种天纵英才型的，你自己就本来很行，否则的话，其实应该要不断跟善知识乃至道友在观念上的折冲训练，你才不会到最后自己自想一套，结果永远跑不出来，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像我后来发觉，因为这种观念啊，刚开始听很别扭，可是听久了又开始很自然能接受了。这其实也表示说，我们过去也有这种基础了，或者一下子要颠覆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思考习惯啊，其实不容易。那像我们好像有时候懂了，还是会，我看到很多人啊，只要稍微不思考，马上就跳回原来的思考模式，马上就跳回去了，还是活得很扎实的，很扎实的对世间看抓得紧紧的，100%的。很少提正见，因为正见没有成，所以正念很难成。正念很难成，属于正，我们佛教的那个正定啊，就很难成。你研修一般的定，因为我没有正见可以修，可以啊，一般定可以啊。你要跟佛法正定这种相应的话，你还是要正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文。若我是五音。我即生灭，你看他就讲观法品啊，这个在我现在起的是观法品、观如来品啊，都还不是什么，还是我刚才讲的观本住品跟观然可然品啊。你可以知道说，在中论里面27品啊，每一品都相互在破的，从不同的角度，一不断的在建立我们的一些认知观念，把我们的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啊。我们的执着，每个人执着相不一样，所以会开眼不同相的破除。所以在中论里面，其实青木寺啊就讲说，只要能破生灭就够了。后头那个那有八部嘛，他说只要破生灭就够了，后头不用破了。可是众生有种种执，因此才开眼，或者的话他是会懂的。他说。若我是五音，我即生灭；若我亦五音，则非五音相。如果我这样讲啊，你看，这个是即运我，就是五运。如果我就五运就是我的话，那我就会生灭啊，对不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不是在一直在动吗？可是你又认为我的基本定义就是不变的啊，对不对？ 那这个和你的原来的我的定义，我本来就是有本体意的意思嘛。那如果我五蕴就是我，那我死了的时候五蕴不见了，那我就没了，那我这个我如果会生灭就不叫我了，你自我你自己相违背的。若立若我亦五蕴，还有五蕴之外还有一个五蕴，那我明明认知我都是靠五蕴说，哎呀你看这是我的身体，我的想法，我的感受，离开五蕴那个我，我也不认，我怎么去认知它？那你怎么去认定五蕴之外那个我？你都告诉我它长得扁的扁的，你也讲不出来，所以那是推出来的，没有这种东西。好，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如果我它现在是举两端的，如果你到后来在讨论当中，还有乃至那个读子部啊，都来讲非即印非离印不可说的一个我在哪里，大家跑出这个东西来，就有一个非即印非离印有一个我，那个我嘘不要说这样可是问题非非，你要非也要有一个即印离印让你非啊，这两个法都空的，你非什么？即印我离印我都不存在，非它有什么意思啊？你在因为你非的意思啊，或是讲即印我非离印我，在某一个的意思就是你在这两者之间要找到一个模糊地带，可是这两者根本没有，你怎么找到模糊地带？所以只要我破即印离印无根本不存在的话，你讲非非什么非什么都没用啊。而且双非之处啊，根本自身就矛盾了，没有那个双非的。甚至我们一般来讲，双非的话，就是变无因，无因会无因生的问题是吧？我们自身他生共生无因生，就是非自身非他生。那共生就是自既自身又他生，这个叫做共起来了，自他合合的，叫做共嘛。那如果自他都不存在的话，共也共不来。那前三种自身他生共因共生是有因生，那有因都生不来了，无因你生什么？所以说全破掉了啊。好，他说无若无我者，怎么会有我所？有时候我们从啊由自体认定有一个我，然后不然就是说我看不到，可是我从我所可以看得到。我的，那么多我的，一定要有我，不然谁的啊？是不是？就从我所来认定我，或从我来产生对我所，众生的执着不是那么单纯的。其实我们众生啊，每一个说出来的话，都是我们平常有的执着。执着到此生彼生啊，我们讲过那个不是此先生后彼才生的，是。有这个观念互相支撑的，有我所支撑，有我的观念，我的观念支撑我所，都是同时显现出来的妄想执着。灭我所故，明得无我智，得无我智者，是则明实观。再观，在观如来品的时候，他讲非因不啊，非因啊不离因。实彼不相在，就是不相在的，就是我想讲的，我中有你，或者你中有我，无蕴中有我，或者我在啊，无蕴中有我，或者我中有无蕴，不相在，就是包在里面。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啊？这其实它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观如来的时候，能不能从无蕴观？不能以五蕴当如来，但也不能离五蕴观如来。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就发觉，就是说《金刚经》的解释就清楚了。什么清楚？不以因生求我，但不离因生；不及因生，不离因生。可是这个不及不离，不是那种外道或是其他不究竟的不及不离，还找到一个我体。我们的不急不离的固执是什么？火定，火定急，火定离。注意哦，这始终观念要很清楚。我们不是在步步当中找到一个肯定，这是我一讲再讲。所以我们讲不急不离， 和外道讲说不即不离，章中有一个我，说了我们是不把否定掉，不否定掉，不即否定掉，离否定掉，并不是在建立有一个叫不即不离的东西。一个观念，空性是什么？空性不是从无自性里面逼出来的另外一个空性哦。如果你的空性是从你把无自性讲完了以后再有生出一个空性，那这个空性是靠谁生？靠无自性生啊。那这个空性是不是又是相对的吧，生灭吧？不是，空性你知道吗？从破无自性产生空性，跟我灭一切自性见名为空性是不一样的。空性是即灭自性见，而不是另外生一个叫做空性的东西，这差异在这里啊。我是即灭，我灭除你的自性见，而不是另生一个空法，而是在即灭一切法，观一切法无自性，名为空性。这个观念弄不清楚，都就会又跑出去，又掉到一个问题上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观念就是观如来的，因为我们是在如来无自性体。我们经常一直在想要找到一个，其实你要知道，如来的自性体，那个有一个自性体啊，体根本不存在。就像说我们现在讲无我，你不用担心无我你会消失。讲完无我，你现在不相信无我，你也都活着好好的。你相信无我，像罗汉证的无我，他也好好的，他也没消失掉啊。我们现在很怕说证的无我以后那个都没了，没有嘛。像你现在，你认为有我也还是无我啊，只是你颠倒，所以你苦啊。现在只要你证得把那个本来无我的回归认知，一切无我，你变成大自在、大解脱，没有说我要证无我，那我的手就慢慢没了，腿没了，头没了，那我又跑去哪里了？就好了，不是破除迷惑得解脱自在，没有要你灭什么，因为本来也没什么好灭，就算你现在颠倒也无我啦，只是你执着我就是你轮回啦，否则的话，你现在不愿意承认无我，没关系，你还是我。我这个无我不是修来到最后跑出一个无我，你当底就是无我。包括如来也是，如来跟我们一样，觉的叫如来啊，不觉的叫众生嘛，是不是？反正是觉的问题啊。好，在中论的观如来品，是故如来中无五蕴，又五蕴中无如来，不相在的意思。何以故？若无蕴中有如来，如床上有人啊，气中有奶啊。啊，是啊，就是说，如果无蕴中有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最近我刚刚去审查讲评一个论文，然后这个论文里面提到一个过去大德在谈《涅槃经》的时候讲佛性，就认为因中佛性、正因佛性是有一个真的存在的一个佛性，就是若这个问题，变成了如果无蕴中有如来。那这个如来自性，我们讲对佛性的认知，就好像一个自体在里面，那一个已经跟佛相应的佛性在里面，那变成好像瓶子当中有装牛奶，或是床当中有一个人，意思就是床跟人不同的，就是床归床，人归人嘛。好，那可是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个人跟那个床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世间人还可以讲这个，可在佛法当中，我们这个烦恼众生另外还有一个佛性在里面，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颠倒？如果佛性在里面，那佛性是清净光明的，怎么会被污染所染污呢？那如果佛性会被尘垢所染污，成佛以后要不小心又被尘垢盖了，又会跑回众生了，对不对？那请问，如果佛性是有自体的话，在中论里面，自体就是它，不需要修，它就原来这样了。这里面会都有什么问题？如果佛性它就是已经成佛了，已经具有跟佛功德一样的话，那它不用修，它就有了。啊，那不要修。再过来， 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佛性已经具功德，还被污染所垢，怎么修也一样啊，因为它永远都会被覆盖，是不是？很多念都可以破除啊，都破除，它都不合理啊。所以为什么佛性在哪里？就是五蕴当体的空性，五蕴当体的空性就是佛觉悟之根源。五蕴，我就一直在讲，照见五蕴皆空，是什么意思？是照见，不是灭五蕴，不是灭五蕴空，是照见五蕴当下空。这个照见就是成佛的嘛，这叫般若嘛。照见五蕴皆空，不是把五蕴那照的就是烧掉了，不是，照见五蕴本来空。而这个妄想心当体就空，这种由于自身本身以及以真如相应的这一份心性啊，你虽不知，你的心，你这个五识、六识、七识、八识有没有离开本性空、实法性？没有啊。所以以我们妄想心决于这个法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根源。一般无情物有没有？他就讲法性，因为他不能觉。那有情众生，他有分别心啊，他法性是不是常变他身上？因为一切法就是法性嘛。这一份妄想心决于这个法性，就是佛性之根源，不是另外再找的啊。好，再过来，这是顺便跟大家提啊，因为在这个因缘上啊。建立一下大家的观念，因为中论的很多看法，基本上我们在讲说阿含的很多观念，阿含的很多观念是，其实他基本观念是他的真正思想，反正是到大圣才把他的观念融通出来的。我现在一直要理清一个观念，阿含的思想的圆通，其实是大圣思想才把它圆融出来的。所以不管是在印度两大派的这个大圣论师啊，他们不会背离阿含经的，他们不会背离阿含经。他们反而像比如说在论证唯识也是，论证唯识也是以这个经典。那很多声闻人就讲说，你这样违反契经之所说。他说不是，这样说才符合契经，这样说才符合契经。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谈的道理啊，其实过去的大德还是以契经，就是也是尊重阿含，他谈的更符合他。所以现在有的人抓着以阿含为正统，其实我们该问，你只是感性上认定阿含是你的正统，其实你不是真正能透了阿含的道理的人，反而是大圣才真正透了了阿含的道理。甚至阿含里面隐藏的很多观念被你们传承当中遗失掉的，属于大悲菩萨道的东西你们遗失掉了，否则就阿含的精神智慧是在大圣里面才开演出来。不然你看所有论师，他们有没有背离说那个不究竟经典不究竟？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说道理这样他才讲得通，彼此才会得来。不然你注意看，所以他们没有背离他，他们反而在思维论证上反而更符合中论阿含的思想，反而是这样啊。你看他绝对不是说用大圣经来果定啊阿含经不彻底，不是这样的，他我们经常想法不大一样，他不是的。所以我在讲说，反而是以大圣菩萨道更究竟的把空思想啊，才能真正彰显阿含的思想。所以阿含一般人在解释阿含是解释一个跟大圣圆满教义的交集处而已，不是阿含思想就有这些。我们弄清楚哦， 一般声闻人解阿含，并没有真正见到阿含的完整意，没有见到。华南在大圣以后才见到，所以其实华南大圣者应该更也要去彰显这个阿含意啊，更深刻的，而不是极掌握他的根本道理，而不是极限在他的表层这样而已。所以有的人说，哎，我后来发觉啊，在道理上会通啊，发觉是有点哦，说出来这种话道对不对？阿含经的道理有点被喧宾夺主了，他们并没有真正把阿含的圆融道理讲出来。哎，他讲到他是在这个领域上很单纯，可是他深刻的道理能会通，也必须要大圣力才能把会通圆满出来。我发觉后来现在变成说，那大圣大现行者进来现在把阿含弄为是一个小圣经典，就外向上他好像是如此，可是道理上其实他本来跟大圣道理是相会通的。那我看这个，因为中论里面谈的东西啊，它是原很标准的中里面辨破了很多声闻法的不究竟思考。那这里其中一个也是这样，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你注意啊，一切皆空这个看法是这个空的意思是什么，有时候弄错了也会出问题。若一切皆空，无生亦无灭，如是则无有四圣谛之法，以无四谛故，见苦以断极，正灭即修道，如是事皆无，以事事无故，则无是道果，无有是果故，得相者亦无。那就是果相嘛，哈、啊，这相出果，哇，相出果，出果相二果，二果这样嘛，四相也没有。若无八贤圣，则无有生宝，以无四谛故，亦无有法宝，以无法生宝，亦无有佛宝，如是说空者，是则破三宝。那我们讲空的意思是什么？注意，他要破那个波无的。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我们讲说无生亦无灭，是就法体本无生灭。可是就缘起处有没有生灭相？有，所以我们讲不断不长。不长的意思就是无常，可是也不断。因为现在听很多人在上完课以后讲空空空到就空掉了，空到菩提心发不出来，空到大悲心就发不出来，空到很多东西都模糊掉了，不知道怎么修，不知道空只是破除你那份自信执着，反而因为空才成就一切法，所以不断不长，这两者是不能偏一边的。如果你偏向不长这边来理解，但不断这一方面偏一边的话，你又知道你的思考可能有问题了。好，不生是否定生，否定灭，好，不生不灭。所以如果你空偏重讲不生的话，可是讲到不灭，不执着灭空无掉的，无掉的断灭掉了，如果这个不灭的意思你讲不出来，你这个空性就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知道你要否定生，可是你忘了你要否定灭哦。好，所以如果你用那个错误的空法，你就破什么？破三宝。可是还要反过来哦，若一切不空，则无有生灭，你也一样讲一切空无有生灭，讲一切不空也无有生灭，如是则无有四谛之法，是一样讲空也落入破三宝，讲不空也落入破三宝。为什么讲空不空都是落入自性见，以此讲空讲不空，不是我们讲的空的智慧哦。这样的话就破，哎，这个中间我虚点它就把它列掉，因为太长了。苦不从缘生， 啊，云何当有苦？无常是苦意，定性啊，无常，没有那个无。你看，苦不从缘生，苦若不从缘生，如何当有苦啊？无常是苦意啊，定性无常。如果有定性的东西啊，定性的东西不会叫无常啊。啊，若苦有定性，啊，苦应该是从缘生叫苦。苦若苦有定性的话，苦不若我们讲不空嘛，不空的意思就是苦有叫苦嘛，集叫集嘛，那也就苦是定性了 啊定性的话，定性就灭不了苦了，是不是？啊，就苦在那里啊，怎么修就是苦啊，苦能被你灭掉，表示苦无自性啊。苦那如果有定性，就连苦就苦在那里了啊。若苦有定性，何故从集生？那第一个，苦有定性的话，集也没用嘛，因为我不自己已经有了，我不需要你的因呢。所以如果执着实有苦，就是我们要来断苦。我们经常讲断苦，什么叫断苦？没有苦啊，才叫断苦。观苦无自性才叫断苦。如果抓到苦要把它断掉了，你就一直掉下去了。所以后来在很多论里，你会得到一个观念，只要你观念清楚啊，你化解很多道理，就算你没看到你也知道。后来你讲一讲，到最后其他经论就跑出来说你的看法就跟他就一致了。所以我们后来就讲说，其实没有断苦的东西，我们说断苦是方便你说，真正断苦是知道苦啊无自性，这时候苦即灭了，本质即灭。那为什么有苦？颠倒妄想才苦。所以破的是你颠倒妄想，没有实苦让你破。因此后来的贪嗔痴慢疑都是活道。为什么无贪嗔痴慢疑啊？是不是？苦若有定性，何从极生？是故无有极，以破空亦故。你到最后这个极也没了哈。苦若有定性，则不应有灭。如着定性故，则破于灭地。啊，若苦若有定性，则无有修道；若道可修习，则无有定性。所以，如果你苦有定性，修道也没用啊。那修道可以，如果道可以修的话，那就是苦没定性嘛。啊，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即灭道。哎，知道吧？整个法那个念。所以你要知道你如何看待苦集灭道。第一，从空性见、中观正见来看苦集灭道。若偏空无，那个空跟我们讲的空不一样啊。若偏空无而说，断灭来说，若偏常见来说，都破坏苦集灭道。唯有从缘起的角度相对而说，苦集对灭道，讲因讲果。就果来讲，苦叫苦果，集叫苦因，啊，然后就修道来讲，灭叫修道果，修道是修道因，然后再把两边来看，有修道的出世间，也有出在世间，有世间荒迷，有出世间，所以当我们修道之后，就因众生种种差别，才说出苦集灭道，到究竟处无苦集灭道。不，心经讲啊，无苦集灭道。现在我们，你看念苦无苦集灭道，有没有苦集灭道？有，那又跑回来了。有没有苦集灭道？有，没关系，讲有，可持有非彼有。你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对，差在这里。到了，有那么快吗？哦，有。啊，阿弥，要赶快一点，阿弥陀佛，好，那我们休息一下。